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丽芬姐妹来跟我们谈一谈家长跟学校老师的沟通之间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最关心的，那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形通常老师就是一个很主要的人物，所以父母都很希望跟老师能够保持好的关系。因为我们总觉得如果我跟老师的关系好，那这样子老师可能就会多关照一下我的孩子，可能让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就能够有比较快乐的学习。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父母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用心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孩子的福气，就是家庭跟学校之间是有很好的配合。那丽芬在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学习，我觉得从她的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家长跟老师沟通的原则。所以丽芬你好。
你好冯姐。
欢迎你来上我的节目。你先说一下你的孩子几岁。
我们家我有两个儿子，老大今年国二，老二国一。
OK， 老大升国二。
是。
老二升国一。好。那因为你曾经写过一篇见证，我觉得这篇见证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有深度，发人深省。那你就把这个见证讲给我们听，就是你跟学校老师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经历。
好，我们家老大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经过学校大约两年的评估鉴定，确定孩子有严重的情绪障碍。在我的观察，一般科目的学习对他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当他，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成绩还 OK？
对，他的成绩还可以。
那情绪障碍是什么意思？
情绪障碍就是他在分析别人的情绪还有表达自己的情绪上他是有障碍的。
所以就是他不太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对他有情绪，
对，
或者他想要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可能都是用一些负面的方式来表达。
像他常常就会看我的脸，看我现在是笑还是生气。他会很认真的看你的脸。
他很在意，
很在意。对，
好，所以那个时候他被判定出是有情绪障碍。
那他虽然他有情绪障碍可是我们跟老师其实还是不了解怎么样去教导他。在他五年级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从繁忙的银行工作中离开，获得两年的留职停薪许可，我可以回家全心全意陪伴两个可爱的孩子。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在银行上班，然后决定辞掉工作回家，我想这真的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
没错。
所以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
因为你真的看到孩子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更全心专注的帮助。
没有错。
我记得你也提到说你说他一般学习的科目是没有问题的。
对。他一般的科目学习是没有问题，可是当他必须要用文字或图像表达的时候，就好像有突然出现一座高墙，放在他的眼前，他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力气，他仍然无法超越他心里的那一座墙。
你的意思是说用文字或图像表达，所以他很难用文字。
对，
或者说用话语，你的意思是？
他可以用说的
啊，他可以用说的，
但是他从说的到写是有困难的。这样的困难从外表是看不出来，因为他看起来是很活泼、很可爱、很阳光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你的意思是说写作文他有困难？
对，他有很大的困难。
然后你说用图像他也很难表达。
对对对。
所以老师如果说那你把他画出来，他也画不出来。
他也画不出来。
可是他可以说。
他可以说、
哦、
有时候我是让他教录音档、嗯、如果老师可以接受的话、嗯、或者我帮他打出来、
okay. 哦、嗯、是，那所以在写功课写作业呢就会是一个困难了，
对，很大的困难。
嗯哼嗯哼，所以以前你会认为他就是不愿意写，不写功课，
嗯，
不想写功课，
对，
你很不负责任，
对，
可是其实是他做不到，
对 对, 对，
他写不出来，
是，
所以从思想、言语到变成写的，他就有困难，
对，他有困难，
哦，这是一部分，然后你说表达情绪，他也有困难，
对，他表达情绪也有困难，他会常陷在某一种负面的情绪里头，他跳不出来，
嗯，
必须要有人去帮助他、
嗯、
如果我发现他不太对劲，我会讲讲笑话或是聊别的事情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嗯，
那这样通常他就可以回到真实的世界，然后慢慢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哼，所以妈妈知道怎么样引导他，
嗯，
但是可能老师真的没有这么多的心力和时间去个别辅导他，
对，
所以他在学校可能就会遇到比较多的挫折，
对对对，
嗯，
他常常这种情况如果在学校发生的话，老师就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老是跟某些同学冲突，
嗯，
或是他上课为什么不肯进教室，
嗯，
或是上课的时候体育课他要离队伍很远、
嗯、
他在远远的地方观察别人怎么上课，
哦，
嗯，或是三催四请他就是不写作业，
哦，
嗯，上课老师还要花很多时间来提醒他要专心，
嗯哼嗯哼，所以为什么在五年级的时候就是问题已经很明显很严重了，你觉得你真的是要回家专心的来帮助这个孩子，
是，
嗯，那那个时候有一个事件是不是，
嗯
嗯，
我儿子上课都是漫不经心的，
嗯，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上课一定要带白手帕，
嗯, 嗯，
或是他的衣服呢要扎进裤子里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这个孩子他终于长大了，
嗯，
可是慢慢的却越来越不对劲，
嗯，
因为有一些课程他上课的时候会特别紧张，
嗯，
下课以后会特别的沮丧，
嗯，
因为那个课程的老师的要求是很多的、
嗯、
如果达到要求可以加分，
嗯，
达不到就是扣分，那他呢老师被扣分，
嗯
嗯，
他被扣分，其实妈妈也好像被扣分了，妈妈也会跟着心情一起掉下去，会不会，
嗯，他被扣几分我是不晓得，因为孩子很少在家里谈学校的事情，
嗯
嗯，那因为他对这个课特别的紧张，所以我曾经私下想要了解老师的规定有哪一些、
嗯、
那我可以督促孩子要遵守规定，
嗯，
原来这个老师呢除了上课要带手帕，
嗯，
衣着文具用品的种类，甚至于白发都有规定，
哦，
嗯，
比较严格，
比较严格，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临时增加的规定，
嗯, 嗯，所以你的孩子会在日记里面表达出来，
对，他会在日记里面写今天心情不好，因为有某某老师的课，
嗯，
或者是今天心情很好，因为没有某某老师的课。
所以我想，我们就会父母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老师影响我孩子的心情。所以如果我可以跟这个老师有好的沟通，应该可以帮助我的孩子在学校适应的比较好，
嗯
嗯，所以其实我看到是丽芬非常的爱孩子，而且甚至愿意为了孩子学习上面的困难，他当时哈辞掉工作回家，
嗯、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回家了一切就应该好转了，可是很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才要来面对真正的挑战，但是这个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现在来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延后几年可能那个问题会更严重。好，所以丽芬，那接着你就是要跟老师沟通了，
嗯，我努力的想要帮孩子 达到老师的要求，所以一直到六年级的班亲会终于找到适合的机会。这一位科任老师他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问我能在其他的家长面前谈论他吗？我对他的好意当时不觉得，只觉得很不舒服。我知道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老师课堂上的要求有哪一些，最好呢是可以白纸黑字写出来，好让我来提醒孩子。但是这不知不觉中，我似乎踩到老师的地雷，而老师他直言说我的孩子想放弃学习，当然也踩到我的底线了。
彼此互踩地雷的。好，所以丽芬，你的意思是在一个亲师恳谈会里面，所以你们公开的在其他的家长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对谈。
对，
所以你建议他应该把这些要求写出来，像别的老师一样。哦，你一说像别的老师一样，我想他就觉得哈，你是认为我没有别的老师优秀吗？可能是，所以他也开始说是你的孩子想放弃学习，那你也觉得他对你的孩子做了一个论断。所以彼此都已经被踩到了。好，接着呢？
对，所以我们的会谈是不欢而散。我没有帮上孩子的忙，反而让自己成为黑名单的一员。
你这样认为啊？哇，所以好挫折哦。欸，其实我觉得在丽芬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想到很多家长，真的是我们非常爱孩子，我们也非常担心孩子，然后很想跟老师沟通，可是最后不欢而散。哎呦，真的是好沮丧哦，真的是好哦，好挫折。后来呢？
后来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这一位老师的留言。像六年
在那个联络簿上的留言。
对，
哦，
比如六年级刚开学的时候，他会要求要交五年级下学期期末考的考卷。那平时呢也会催缴作业。我儿子有一次呢被催缴三次之后，第四次的留言就变成了手册和乐器未交零分。底下一个刮胡，刮胡呢是要给家长签名用的。那事实上在催缴留言之前，孩子他已经完成了乐器，手册还没有完成，但是他把完成的东西放入了书包里。在看到老师的留言的时候呢，每一天上学前就会叮咛孩子一定要记得要交哦，但每一次放学问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忘了交。每一天提醒，每一天忘记。所以我再仔细的追问一下，发现原来老师要求的是在他催缴的隔天早上8:40以前一定要交到科任教室。那孩子那时候呢是担任晨间打扫工作，当他打扫结束的时候呢，就已经超过老师规定的时间了，所以他就不敢去教。
是，这边一个恶性循环。就每天都没有教，然后最后是零分。
是。
那你也很急啊。
对啊，我又不能帮他教。
真是巴不得什么都帮他做。
是啊。
哎，是啊，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真巴不得连饭都帮他吃哦。我怎么这么慢呢？是，所以妈妈好着急哦。
我看到老师零分的留言就觉得有点生气。一方面是气孩子不受教，一方面也质疑老师的教学。所以我就在联络簿上留言，抒发自己不满的情绪。可是呢，孩子上学的前一个晚上我又觉得不太妥当。就用修正带涂掉上面的留言。我可不希望挑起老师的负面观感。隔天我就接到老师来电询问留言的内容。我当时很不客气的就回他说，那就是不想让你看到的。
所以你写了一些东西在联络簿上，然后后来觉得不妥，所以就拿那个立可白把它涂掉，这样。
对，
所以他又打电话来问你说你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
是，
对，老师很好奇，
你来我往。你就说那就是不想让你看到的。
对，这一句话就引爆了战火。 接着我跟老师就开始在电话里面各说各话，
嗯，
我们没有交集，没有多久电话居然就断线了，
嗯，
老师没再打电话来，我却按捺不住情绪，我回拨回去，还白目的问老师说，哎，老师你话还没说完，怎么电话就断线？他就只好解释啊，这是学校有限制通话时间是15分钟。我立刻查了一下我们上一通的通话时间，然后告诉他说刚刚那一通电话是10分38秒、
嗯、
还不到15分呢。接下来他就更不愿意再沟通了，他甚至于把电话交给他身边的一个学生，我们只好草草的结束不愉快的对话。
嗯，
那这一段对话使我心情起伏很久，我想起了妇女小组的小组长，立刻拨电话给他，我希望可以得到安慰还有对付老师的好方法。
嗯，
可是呢出人意外的，我没有安慰也没有对付老师的方法。
嗯，
他要我带着孩子去向老师道歉。
嗯，
我心里真是闷到了极点。
嗯，
我不放弃的再问了其他两位主内敬虔的姐妹，
嗯，
他们的建议也是一样的，好像是标准答案，
嗯，
都要我做同一件事情，去向老师道歉。
是，
那天晚上我顺服的写了一封信，
嗯，
某某老师平安，对于之前在电话中为我的失礼向你道歉，你愿意打电话来也是因为关心孩子的缘故，这正是我最希望孩子能得到的，谢谢你。
嗯，
某某妈妈敬上。
嗯，
为自己在电话中的失礼道歉，也感谢老师愿意关心孩子。短短的四行信，我是依着小组长的建议，借由导师转交。
嗯，
两天后我收到老师的回信，是一封充满善意的回信。
嗯，
信上写着，某某妈妈你好，谢谢你的了解，知道我们可以一起为某某的进步而努力真好，在你的支持下，相信某某会有明显的最佳表现，若你有需要，周四下午1:30欢迎来电赐教，某某老师。
嗯
嗯，正如小组长所说的，当我提笔写信的时候，那起伏不定的心立刻就安静下来。
是，
仇恨敌视只会让事情变得复杂。
嗯，
这是以后我们找到了不漏交作业的方法，孩子也持续的进步中，他不再只注意老师的要求，他还会分享老师说的笑话。孩子需要帮助，能够建立做和外界沟通的桥梁，但是他不需要我跟着他的情绪起舞。
嗯，
事实上他所遭遇的困难使他有着超乎同龄孩子的同情心和宽容，那是我一辈子也学不来的功课。
嗯，丽芬真的很谢谢你哈，分享 我相信当时发生的时候对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哈，就是你好想帮你的孩子，可是好像越帮越忙，最后跟老师撕破脸哈。但是你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就是你去道歉，那个好难哈。
嗯，
可是没有道歉的时候心里是忐忑不安的，
是
一旦提笔写那个道歉信，你心里就充满了平安。其实我相信那位老师挂了电话之后跟你一样非常忐忑不安。
嗯，
他一定也很后悔他讲了不该讲的话，或者是说他怎么不能忍耐一下，但是你能够主动跟他道歉，我觉得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嗯，
而且最后你看得到益处的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最后啊，就丽芬请你给家长们一点建议，如果想要跟老师沟通哈，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我们最好跟老师事先约好时间，
是
不要突然跑到教室要跟老师沟通。
嗯，对，这个是代表对老师的尊重，也给老师心理预备哈。第二呢？
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最好要心情稳定以后再跟老师沟通。
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例如我的老师就是排斥我的小孩，这个老师很不公平，这个老师情绪化不可理喻，就是我们对老师已经有一些事先的一个论断，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好，第三，
要肯定老师做得好的部分。
肯定老师做得好的部分，我想背后一个哈，我来说哈，就是我们也做父母的，我们也需要相信说，其实家庭教育远胜过学校教育，所以就算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遇到不是完美的老师，你放心，不会毁掉他一生的啦。有的时候父母过度紧张也造成了我们跟老师沟通时候的一些障碍，所以先约时间，不要突然跑去教室。第二，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第三，要肯定老师做得好的部分，也鼓励老师。我相信那个家长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就最后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很好的环境里面成长。我们今天谢谢丽芬，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主动愿意跟老师道歉。我请到了丽芬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怎么样跟孩子的老师沟通，然后最后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问题，但是她很正确的处理，所以最后呢让孩子得到很大的益处。丽芬也提到说，她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家，原来他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最后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辞掉工作回家。那我请丽芬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决定哈，是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还有回到家辞掉工作回家专心的陪孩子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果效啊？尤其你当时有非常好的工作，你说一下你原来是什么工作？
我原来是在银行上班，
而且也是一个有主管阶级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啊。所以回到家这个决定是不是有它的困难度？
没错，我回到家最大的困难是我希望孩子得到的均衡的营养还有他的学习的专注都做不到，因为孩子他并不领情。
你是说你回到家之后你以为嘿，妈妈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个披荆斩棘，我最后终于回到家，你们应该感谢我吧，结果没有。
对对。
来，我们先来说一下你这个回家的这个经历，然后我们再来讲那个巧克力的笑话，这样。OK， 先说说看你们你当初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最后终于回家了。
申请两年的留职停薪即将届满，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孩子不领情以外，我们家的存款也像溜滑梯一样迅速的递减，我觉得真是左右为难。我知道我的孩子需要我，可是如果我可以回去上班有一笔经济的收入，我想对家庭是更有益处的。
你当时是这样想哈，所以你是已经留职停薪两年可是又有这个经济的压力，所以这时候你就想，那你是不是要复职？好，然后呢？
先生他就问我说，如果孩子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我想都不用想的回答说，当然是去赚钱啊。先生他说，那不如现在就回去工作吧，以后的薪水不会这么高了。我听完先生的话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同时也就向公司申请复职了。那是在留职停薪届满期限前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我一直觉得钱会那么快用完，先生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为了经济问题就大吵一架，冷战了两天。我向神祷告，求他为我开路，不管结果如何，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和先生和好以后呢，他反而不希望我回去工作，要我辞职，他也愿意停掉一些课程，减少开销。那因为我的复职申请在公司主办人事的同事他已经接到了，他很积极的为我找职缺，好像他比我更迫切。就在我复职的第二关面试的时候，滑铁卢了。人事经办他告诉我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个呢是辞职，那第二个是可以申请合意终止劳动契约，第三呢就是回原单位复职。我心里比较希望是第二个选项，所以我请原单位的主管去征询更高层主管的意见，没想到遭到否定，他们要我回原单位复职。可是这前提是他们必须要调离一个同事到其他单位，好留下职缺等我回去。如果我能自动请辞，对大家来说是最省事的。
来，我们先讲第一个是你自动请辞，这是第一个选项。这是他们希望你做的。
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申请合意终止劳动契约。那这个意思就是公司要给你一笔叫什么资遣费，是不是？就是给你一笔钱啦。
对。
好，就是安慰奖金这样。那第三是回到原单位复职，你是希望第二个。
对，
就是不要再上班了，
对对，
但是公司可以给你一笔奖金的。
对对对。
好，所以呢现在讲到就是都还不确定。就在复职期限前一天的中午。
公司的人事经办他在等我的决定。我就立刻询问学员妇女小组小组长的意见。他回复我是相信上帝会以我的最高利益为原则，什么是对我最好，什么才是正确选择，在主里面我们不强求。但我们的确是走一条世人无法理解的道路，愿神继续的带领。同时我也询问先生的意见，他和以前一样没有多说什么，就要我辞职。可是我想的那一笔劳动终止契约的公司要给的那一笔钱，先生说本来就没有的就不用去想它了，上帝已经给我们不错的房子，省一点用一定过得去，你要记得多吃水果，不要虐待自己。
你先生看得比你开。
没错，我很难过的痛哭一场，为我没有得到的钱哭了一场。我一边打开电脑要 email 请人资处的同事寄空白的辞呈给我，他正好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主管他同意合意终止契约，愿意发给我一笔费用。我不知道是谁去说服高层，如果不是神，谁会为我这没有任何人事背景的人效力？真是神奇，神真的按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也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仅让先生和我的心越来越贴近，又在一切需要上丰富供应有余。
所以我听到丽芬你回家的这一条路里面是有一些风波，有一些起伏，但是上帝也帮了你一把，就是让你可以顺利的回到家，然后其实还有一笔奖金，就让你的心不会那么担忧。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上帝都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没有这笔钱你还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可是上帝就是乐意恩待我们，乐意给我们一些在地上的奖赏，也让我们能够在走真理的这条路上的时候能够容易一点。所以丽芬你最后就是回到家，你原来是留职停薪两年，期限满的时候你就很挣扎要不要回去，后来上帝也推了你一把， 你就回到家了。你刚刚提到说你一直以为你回家以后小孩子会哇非常感谢妈妈哈，但是其实不然哈，就是我说你留子停薪一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你回到家里反而更挫折，那个时候是因为孩子好像有情绪障碍，你就决定要回家帮他，你那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我最大的挫折是孩子并不领情，我希望给他们很均衡的营养，所以我在前一天就会先预备好隔天早餐的东西，然后隔天一早就煮给他们吃，摆在桌上热腾腾的，色香味俱全。可是他们起床又看到反而就愁眉苦脸，他们
没有胃口，
没有胃口，一点都不想吃。
请问你给他们吃什么？热腾腾的什么？麦片吗？
热腾腾的煎饼，里面有蔬菜、有肉、有蛋。
哎呦，听起来有点不太像台湾的孩子习惯吃的早餐。他们习惯吃什么呢？
他们习惯吃有巧克力的，像巧克力脆片、巧克力面包、吐司。
是。你觉得只是有卡路里，但是没有什么蛋白质，没有什么纤维的。一开始以为孩子会耶，谢谢妈妈，我们好感动。可是没有哈，反而他们都不喜欢吃你煮的东西。啊，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后来花很长的时间了解他们喜欢的口味，所以我会给他们想要吃的，然后也有一些是我希望他们吃的。
所以一个正常的早餐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会有牛奶，会有煎蛋，也有巧克力吐司。
好，可能再配一点水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很多妈妈是愿意回家带小孩的。就你说其实你以前就挣扎了很久，就是在于说哎呀，可是我辞掉工作回家，我收入减少了，然后我回家如果又很挫折，孩子不领情，还有我的自我价值感会不会开始一落千丈。我觉得有很多这些妇女需要克服需要面对的，我觉得丽芬你应该都有经历到一些。那我们先来说说看好的一面，其实都很好啦，就是你回到家里以后，你现在是已经就是正式辞职，从留职停薪到现在一共多久？
将近三年了。
三年，那这三年里面你看到什么对孩子的好的影响？
我觉得孩子他的情绪变得比较稳定，我也是。然后孩子他放学以后回到家，他可以自由的做他想做的事。
像以前不行吗？
以前会安排他们去安亲班，会填满他们的时间。那我留职停薪回到家以后，我们家老二会先回到家，然后等他哥哥回来。就在他哥哥要回来的前一刻，他就会躲起来，还要跟他哥哥玩
躲
猫
猫。
躲猫
猫。他几年级啊？你说
那时候老大是小五，老二是小四。
哇，以前都没有这种机会。
没有，他们哥俩就每天都是从躲猫猫开始晚上的时间。
OK， 所以你觉得孩子情绪稳定了？你说你也是，是什么意思？
对，我也是。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最常跟孩子讲的话就是你赶快起床，你赶快上学。
是。
就是赶快开始，
赶快赶快，因为没时间。
对，没时
间。时
间
要么都是在安亲班，回到家里就是赶快赶快赶快。其实丽芬你提到你以前就是在银行上班哈，我这几天也有机会去两个不同的银行办事啊，我看到那个都是女性哈在服务我们。我看到那个行员他真是忙哦，他我真的觉得他恨不得他有三头六臂，说真的他三头六臂都在用，他在处理我的事情，然后呢电话来了他这一手接电话，另外一只手还在处理我的事哦，然后呢又伸手去处理这个 这个打电话来的人的事，然后同时又有人来问他问题，哇，他一个人同时面对三四个人，然后不知道做多少件事，所以我的事情就被他耽搁下来了。但是我觉得他一定里面也对我很愧疚，他一定也很有压力，他知道我就站在那边等他，可他现在在处理一个临时打电话进来的人的事情，然后又有另外一位同事问他一个什么事，他真是哦，真的恨不得他有三个头然后六只手。我在想他一整天都这么忙碌，他不是只有在那一刻哦，他几乎我在那边观察他观察很久，因为之前我也等了很久，我就观察这位，他可能也是一个女主管，我好同情他呀。我在想他这些事情是做不完的，一直来一直来，像那个浪潮一样哈。我想我这样讲，很多上班的人听了会心有戚戚焉，对，这个冯老师真了解我们，对，那个工作压力真的是大，就是而且每一个人都很急，每个人都觉得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要用很快的速度然后很高的效率来应付。你那时候你今天有跟我说你以前连吃中饭的时间都没有，都一面吃手还要一面继续弄滑鼠，这样子有绩效的问题哈，那压力好大啊。我在想这些女人回到家里，她如果有一个 baby 啊，我那天帮我办事的行员，我知道她最近才生孩子，她回到家她要面对一个 baby， 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她心里我想唯一能够想的就是你们可不可以自理啊，都不要给我找麻烦，都不要哭，都不要有需要，哎，因为我的需要比你们的需要还大。我在想一个职业妇女回到家里，她真的好累，她真的很难全心的投入在她孩子的生活里面，虽然我相信她心里是很希望能这样，但是她的体力她的时间就是做不到啊。那等到很快他的孩子长大了，他就发现哎，有这个问题，有可能情绪障碍哦，可能有学习困难，哎呀，可能有行为品格的问题的时候，他想要来纠正，他发现来不及了，这个时候他又好无力感，他又充满愧疚感啊，我觉得真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认为妈妈回家带小孩仍然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所以虽然你是在什么五年级三年级好孩子这个年龄时候回去，但我觉得都仍然是非常值得的。所以你以前你不是说孩子有情绪障碍，现在呢？
我儿子在国小的时候学校评估他是严重情绪障碍，但是他升了国中以后国中的老师认为他就是一般的学生，没有情绪障碍的问题。
对，那你说他以前会比较容易哭，会比较容易跟同学起冲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种情况也少很多，几乎没有了，而且他变得比较积极很有荣誉心，然后也变得很有责任感。
是，哇，摇身一变美少男。所以你看了心里会不会觉得好的安慰，好值得？
是啊。
那丽芬，那你自己这个部分呢，譬如说你回到家带孩子会不会有失落感，然后钱也变少了，这个部分你怎么去面对？
对啊，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妇女小组有我在参加小组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我的经济状况比很多姐妹都要来得好，然后也有姐妹教导我说这个经济的问题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慢慢的就会平衡了。对，所以而且我觉得我先生也很支持我。
是，真好。那自我价值的这个部分呢？
自我价值啊，当然以前会觉得没有钱就好像没有价值，现在的话我先生的钱就是我的钱。
对呀，
而且我也认识到妇女呢最重要最宝贵的身份就是当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我们应该以家庭为优先。
所以你也确认你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其实这个最重要，上帝怎么看我们，上帝认为哎呀你现在在做 我创造你的时候就是要你做的事，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丈夫的妻子，然后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能够养育敬虔的后代。哦，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能够有那个确据，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蒙神悦纳的。那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一个价值感，还有安全感、平安、喜乐的来源。所以我想最后请丽芬对所有这个辞掉工作回家的这些妈妈，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
钱不是问题，上帝一定会供应，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可能一时看不到，或者你会觉得很累，很想放弃。但是长久下来，你一定会看到美好的结果。我经验到了，相信你也会。
哇，我们谢谢丽芬给我们这些妈妈们这么好的鼓励哈。丽芬很腼腆啊，可是其实丽芬在工作上可是女强人嘞。今天愿意回到家里专心的相夫教子带孩子，那她鼓励各位妈妈虽然很累，但绝对是值得的。那今天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丽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